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娱乐资讯夜笙歌，七天不停为你播。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状元教育学院 Saratoga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873-2889，网址 ilovegrowingtree.com。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我们有最专业的精英团队，以最诚信的态度为您做买屋、卖屋、贷款、投资等全方位的服务。欢迎有同样理念的 agent 加入我们的行列，
选择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让您安心、放心又开心。
详情请电408-255-3978，408-255-3978，或上网 www.worldhomesandloan.com。
周芬娜时间，我是自由作家周芬娜。我今年的新节目《周芬娜时间》将为大家介绍世界各地的旅游名胜、名厨名菜和每道名菜背后有趣的典故。我也将为大家专访知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探索他们有趣的人生故事。每个礼拜五早上11点钟到12点钟，请您锁定《周芬娜时间》。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您想要在每天忙碌的工作之外听取各个不同行业专家的经验吗？您想要在每天平淡的生活里增加一些精神或生活上的情趣吗？新生活园地将带给您各项与我们自身或周遭息息相关的讯息，欢迎您准时收听或者加入每周五早晨10点半到11点由唐馨为您主持的新生活园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持续收听新生活园地，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唐馨。今天我们新生活园地的话题呢，是要回到建筑工程方面。在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听众朋友们讲述最近在 New Pillars 一个工地发生的一个意外。这个意外事件呢，造成了一个生命的死亡，是非常令人痛惜的一个悲剧。而肇事的商家是设在 Fremont 一个华商，一个华人建筑承包商。这个事故呢，它不仅攸关一个青壮年生命的一个消失，也造成了一个家庭三个孩子顿失所获，非常的令人痛心。那由于呢，这是一个华人商家所引发的一个事故，也就格外的引发我们的关切啊。我们今天特别请回多次上我们节目的一个建筑专业的嘉宾 Jack 朱建聪老师，请他呢针对这一起事故为我们解说一下。朱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跟你们拜个晚年，龙年行大运。
是的，也跟朱老师拜个晚年。那么朱老师呢，他是听过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知道他是有30年的实际的这个工地建筑的经验，他领有加州建筑的执照，也是全国房屋检验师领有执照的一位专业的检验师，所谓的 inspector， 有多年的检验房子的经验啊。那么朱老师，刚刚我提到这个意外事故啊，您可不可以就这件事件帮我们讲解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地的一个意外，它怎么发生的呢？
各位听众，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意外事件导致人为的死亡。 据我从媒体上呢得到一个消息，看到的消息是这样子讲的，他说这是一个5000尺的一个豪宅啊，从全新啊施工的，因为呢它是靠山边，靠山边的话有一些泥土都比较松软，那它要盖一些挡土墙啊，据我所知这个挡土墙有十几尺高，那前几天呢有下个雨，而且呢伊斯贝的人呢有看过，也交代过说你们要做一些安全的措施，那可能是他们施工队呢经验不够，所以呢安全上面的疏忽才造成工人从十几尺高的墙上面摔下来，很不幸摔到那个地基的坑里，然后立刻就遭活埋了，等那911工程那个什么消防局来解救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所以发生这种很不幸的事件。
一般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种危险是可以另一个人马上就丧命的。
是，
那而且就是说据我看报道呢，就是说也经过3天才把这个工人的这个 body 呢才能够把它挖掘出来。我们不知道，一般人可能没有想象到这个工地可以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陷阱，一个危机在里面。
是，
而事实上呢也听说在3天这个意外发生的3天之前呢，其实这个政府的 inspector 他们其实有来检验过的，而且是就是告诉他们有这个危险，不让他们那个 stop 他们的工程，是不是这样？
stop 是没有，据我所知是没有，只是警告他们，提醒他们要做安全的措施。那根据法规规定，你只要超过7尺半以上的高度地方施工的话，一般的来讲，我们都要求要背安全带，要绑个安全带，像个降落伞一样，就是挂钩在墙壁，以防万一摔下来的话，还可以有这个安全绳来拉住你。
所以他这个意外的发生呢，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专业上的这个防护不够，而且就是说挡土墙呢，它施工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对，是施工不对，挡土墙是他在定模板嘛，定模板呢蛮高的。所以因为那个地方下个雨土壤特别的松松，他做那些木板房屋呢做的不够专业，所以呢才会造成这种意外事件。那如果这种意外事件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是因为都已经有政府的 inspector 来看过，而且明白的指出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你把它兼顾加强嘛，是不是？
对，加强。那你如果通常那像很多那个美国人他们这种工程队呢，施工队呢，像这么大的工程呢，通常呢额外呢会请一个安全官随时在工地里面巡视在里面来帮忙看。
所以其实朱老师在我们以前的节目里呢也是跟听众朋友们也特别提到，就是对于家里的这个这种施工啊，其实他的这个费用其实是蛮高的，那么请一个专业的一个中立的一个为你把关的一个工程师啊，能够帮你注意到这些安全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那你如果没有自己不是做这一行的话，那如果是屋主的话通常呢最好能够的话花一点钱就另外请一个你的工地经理来帮你把关，他等于是代表你，就跟这个施工队来 negotiate， 来跟他来接触来一起做品质管制。
是的，所以刚刚朱老师有提到，其实呢这个意外其实可以避免发生的，其实你一开始你也许做得不完善，那么 inspector 政府的检验官呢能告诉你了，你应该什么地方有危险，应该怎么加强，其实应该不要忽视掉这一个警讯的，对不对？
对。
那么如果说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遗憾啊，大家就是工程队把这件这么重要的事件给疏忽了。那么我请问朱老师，那么这个事件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给予事后的一些弥补呢？
通常呢在美国我们的做这个施工的话，通常呢政府有明文的规定，要所有的施工队呢要买劳工保险英文叫做 worker compensation， 简称叫做 workers comp。 那对象是什么人呢？对象就是帮你打工的 full time 或者是 part time 或者是 temporary， 也包括那捡垃圾扫地的，他都要 cover 这个 workers comp。
所谓的这个 workers comp 是由工程队来买的，
对，100%由工程队来买。
嗯，所以您刚刚提到很重要的地方，就是part time、full time， 还有包括 temporary 的，就是临时工。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有一些小工程啊，这些工程队他们可能就到，就是临时找一些 handyman 帮他们做一些小的工程，那么这些也是要包括在里面的。
对对，那通常呢，就是法令规定，就是说要买 workers comp。那很多施工队呢，就是为了省钱，为了包揽工程，就价钱压低，没有多余的钱买这个保险，所以呢，他就忽略了，就没有买，没有买。那你如果没有买的时候，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这个责任谁来负呢？谁来承担呢？当然就是你的 property owner 了。所以呢，有了很多屋主都不去查这个，我觉得蛮危险的，蛮危险的。就怕万一，不怕一万，就是怕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你屋主就是惹麻烦在身了。
嗯，所以这个屋主要非常的注意到。那么他怎么样确定这个他的工程队他有这个 workers comp？我们是不是要需要这个白纸黑字要看到他的 policy， 看到他的这个有买的这个保险的一个证明呢？
对对，这些很多施工队，所以这就是有执照的人才能买这个 workers comp。 那这个 workers comp 呢，这个劳工保险呢，它就是可以买天的，你可以买几天的，你可以买几个月的啊，所以呢应该是蛮合理的，蛮合理。所以很多施工队都不知道，其实那就是你可以买天数，买天，今天人多的话你可以买就是多一点人，你明天人少的话就可以少买一点啊，买一点，所以这保险是一定要买的。
嗯，据我所知这个 workers comp 也可以调整的，就是你买的时候是这么样的情况，如果你事后是不是 exactly 哈，也是可以有一些调整的，不管你是人数啦，这些保险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对这个 workers comp，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啊，尤其现在华人屋主呢很多都会在这个时候会做一些remodel 啦，做一些加建改建的各种大大小小不同的工程，所以对于这个 workers comp 呢可能需要有一些些了解。刚刚朱老师提到这个 workers comp 啊，那么讲到就是所有的你在做工的人都要包括进去，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就是他保的金额。
对，他这个 workers comp 是怎么算的呢？他就是说你如果阶级越低啊，就要就付的保险额就高啊，付的保险额就高。如果你的职位高的话，因为你发生意外的就机会少的话，你保险费就低了。
哦，它有这分类啊，不同的。那么讲到这个 workers comp 呢，我们希望我们在下一节呢，我们这个仔细再跟朱老师再探讨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就回来。
十分之一的亚太裔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2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出外旅游，想找个人提供好意见、好指引，找谁好呢？
当然首选潇洒哥，30年经验，并非油嘴滑舌。只要在每个星期二中午1点整，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潇洒哥就有好介绍，保证你有最好的明灯指引，不用摸不清头脑被人骗啦。
对，做个聪明人就要选择听潇洒走一回，潇洒哥好介绍。
记住了，星期二中午1点整，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听潇洒走一回。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新生活园地，我是唐欣。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建筑专业检验师 Jack 朱老师。我们前面呢提到了在New Peters 最近发生的一个工地意外，那么朱老师告诉我们呢，在发生了意外之后，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有这个 workers comp 这个部分，所以稍微提了一下 workers comp 的这个内容，所以所有的工程队呢，你必须要去购买这个 workers comp， 不管是你旗下的这个 employee 呢是 part time、full time 或者是 temporary， 都需要购买。讲到这个 workers comp 呢，我这边呢给听众朋友们一个网站，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话，这里我们记得三个字是 DWC， 这个意思就是 The California Division of Workers Compensation， 简称就是 DWC， 它的网站是 www.dwc.ca.gov。那么在那里呢，您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很完整的资料。好的，朱老师，我们讲到这个发生的这个意外啊，我们也讲到事后如果什么可以弥补，讲到这么重要的这个 workers comp， 除了 workers comp 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这个工程队他应该要去购买的其他的保险呢？
工程队通常你如果登记公司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还要买一个就是责任险嘛。责任保险，责任保险就是所谓的 liability insurance。 liability insurance 那是做什么用呢？你在工地施工的时候，你发生了一些火灾啦，你工具给偷啦，你汽车给偷啦，这些 liability 就责任险来帮忙赔偿。
所以这个 liability 这个险呢，其实就是你开了这个公司，你是必须要去购买的这个 liability 的险，对不对？
对。
那除了这个 liability 这个 insurance 之外呢，还有没有？
那通常我如果是屋主的话，我就会要求工程队购买什么呢？购买叫做 performance bond， 就是 performance bond 就等于是代表什么呢？保证工程队呢是如期的完工，不拖欠工期。
这个意思就是万一没有如期完工的话，有这个保险可以保证。
对，由这个保险公司来，他就派人，或者是他找人来修这个费用，就从这保险费里面扣除。
这是屋主可以 claim 就是
了。对了，
对
了，
好的。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这个意外啊，我们衍生过来，其实华人常常呢都是对自己的房子呢都是很非常的爱护。也喜欢给它改建啦，remodel 了很多的一些不管大大小小工程，经常都会做这些工程，也经常需要跟工程队打交道啊。那么对这个屋主来讲，他们要有这个工程这个施工的话，他们应该注意哪些地方？哪些地方是不可以忽视的？
就是通常我们在美国做什么都是要白纸写黑字嘛，所以呢就是所谓的合约嘛。明文有规定，就是说你就算你找 handyman 也好，就是帮你修修补补啊，敲敲打打，只要超过500块钱，连工包料啊，法规定就是说你要写合约啊，白纸写黑字啊，就是要写个合约，最基本的 这是第一个要求。
嗯，那说到写合约，这听起来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文字的一个 form 哦。那一般华人怎么去写这种合约呢？
那个写这个合约呢，也不一定要用英文写 ，OK？ 所以他在那个法规规定呢，就是以屋主熟悉的文字为主。所以屋主是不懂英文的话，他必须要用中文写，所以法律的效率一样有。
嗯，只要双方都看得懂，然后双方签字，
对，
就有法律效率了。
对，
嗯，那么这个合约里面呢，有没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方，屋主不可以不 cover， 不可以漏写在里面的？
对的，所以这就是常常。我所见到的那工程队跟那个屋主之间发生一些争执跟纠纷呢，我愿意跟大家分享。首先呢，第一个呢，要就是你的定金，就是所谓工程费，当然说超过500块钱写，就是只能收10%啊，10%或者是1000块钱啊，这是定金。你开工那一天，你可以要求合约里面可以写，我开工那天你付我多少 10% 以上啊。然后呢，下面呢就写什么呢？就是写你的 payment schedule 啊，就是分期付款。怎么分期付款呢？就是说你所有的项目，你最好是申请 permit， 你如果没有申请 permit， 你就权益上面就不敢保障。一申请 permit 的意思是干什么呢？就是说 inspection 看过，签了字，通过了，合乎法规要求了，然后你才能够付款啊，这就合约里面一定要写，然后你工作的内容也要写出来，就是说，这边我们现装修卫生间啊，我们做些什么东西啊，有那个什么 bathtub 啦，水龙头啦，啊，那个镜子啦，所以呢，所有东西，那 model 啦，最好能够写下来。
嗯，越详细越好。
对，
包括它的规格啦。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就对，这样的话就是说以后的争执的机会就很少了。
嗯，所以这个合约是一般您提到是说由屋主来写是最好的。
对，屋主来写的会最好的。说屋主写的话，就是说里面内容他一定会提到，我屋主满意才付钱的。
这说了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
是啊。
你一定要写上去说屋主同意满意以后才付钱，是不是？
对对。
是不是也要说到要市政府这个
通过还不算，还不算，
还有屋主满意。
对了，
嗯，
对了，这样呢，等于就是合约的不是单行道，是双行道，就是双方能够我们洽谈，你接受我接受，这样是比较就是比较公平。通常呢，现在很多外面发生争执就是什么呢？都是工程队写的，所以当然是以工程队利益为优先了，所以屋主常常吃了暗亏。
嗯，所以作为一个屋主哈，是不能偷懒的。
是，你可以在那个网站上可以 search 看看人家怎么写的。
嗯，找一些 template 啊 ，follow 一下啊。
对。
然后加上自己实地的工地需要的一些材料材质。
对，你如果工程很大的话，你如果没有把握的话，我是建议你花一点钱去找那个律师来帮你看一下，这样的费用不会很高的，这样费用不要，这样的话。对你来讲绝对有保障。
嗯，因为不管你是 remodel 或什么，其实所费也不少的，一般来讲啊，你怎么样也就超过500块了。
是
一个大工程的话，如果碰到一些合约纠纷的话，其实是划不来的。
对，你如果那合约写的不清楚的话，将来就会有一些签你 order 在里面，签你 order 就事后还要加钱了。所以永远各位那个所谓的听众大家要知道，你的合约的价钱呢，永远不是那个价钱，一定要多打15%。万一有一些东西要更改，总是会有一些缺失在里面。我所很少见过所有的合约里面100%，就是说当初签的合约，我施工是这个价钱，绝对没有。
嗯，可以说如果 change order 的话，是要经过屋主同意，那么大家可以商量到一个适合的价钱。
没错，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你屋主也要自己要做一些功夫，你要去 search 啊，哪一种型号，哪个厂商这个价钱，然后最重要可能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工钱嘛，安装费嘛。你材料是不变的，你像那个马桶，好的马桶呢，大概要上千呢。你不好的马桶，便宜的马桶，一两百块就有了。
这也许就是刚刚说在这个合约的内容，这个 specification 它的规格，那个材料的规格上面就要写清楚了。
是是，所以就是这样子讲了。
OK， 这就是合约要注意的地方。
对，
有没有其他还不能忽略的？是不是就都概括到了？
都概括到了。
好的，那您要不要再跟我们讲，除了这个合约方面，屋主还有其他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或者会犯什么错误的？
犯那个错误呢？那还有很多屋主呢，人非常的好，我有时候觉得很惋惜，因为你们那个屋主每次付款的时候开支票，那常常很多工程队呢，就是要求说啊，写给第三者，这是法律不容许的哦。
为什么要写给第三者呢？
因为这是个人的原因，我不便讲。怎么是这是法规不容许你写给第三者？当初是你签的合约，我只写给你。你如果要给别人，那是你的事情。
所以就是你这个支票只能签给当初跟你签合约的这个人，对不对？
对，这样呢会引申不必要的纠纷。
OK， 好，我们就记得这一点啊，就是千万不要做一些不合法的，尤其牵扯到这些钱啊，如果说引发到这个钱的纠纷，到时候可能会有很多麻烦呢。
是，你到时候解释也解释不清楚。
好的好的，那我们呢现在访问的嘉宾是 Jack 朱老师，他来跟我们再度的讲解一下，作为屋主做一些家庭的改建工程呢，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大家好，为大家邀请到拥有20多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请问现在有什么好房子值得推荐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目前有一栋 Mountain View 的独立屋，它有3睡房、2套半卫生设备、2000尺、双车库，交通方便，可步行到大华超市，叫价100万。
本周六周日开放，欢迎参观，请来电650-857-1000，还有精美礼品等着您哦。
2012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去以中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1:1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888-855-4061。
老实说，我并没有太多关注新健保法可负担健保法案。我是个工作繁忙的母亲，很难面面俱到了解细节。但后来我发现，法案有很多新的好处。我的母亲现在可以加入 Medicare， 免费检查血压和进行乳房造影，她的大多数处方药也能有一半折扣。还有，我最好的朋友得了糖尿病，以前总也得不到健康保险，现在有健康问题的加州居民可以通过一项特殊计划获得健保资格。我的小女儿患有哮喘病，过去总被私营保险公司走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可负担健保法案规定，即便是私营公司也不能拒绝19岁以下青少年，而且他可以留在我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内，直到26岁。谢天谢地，其实所有家庭都应该了解新法案的好处，否则损失可能就难以负担了。这就是它叫做可负担健保法案的原因吧。看看可负担健保法案怎样让您的家人受益，今天就上我 weconnect.net 了解可负担健保法案的详情。
我们的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B 型肝炎。每10位华裔美国人中既有1位为 B 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携带者，如果不加以适当的监测或治疗，它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肝脏损害。但是大部分受到感染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幸好 B 型肝炎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疗，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接受 B 型肝炎的检验。要了解详情，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或浏览 asianliver.com， 由 Gilead Sciences 提供。
您想要在每天忙碌的工作之外听取各个不同行业专家的经验吗？您想要在每天平淡的生活里增加一些精神或生活上的情趣吗？新生活园地将带给您各项与我们自身或周遭息息相关的讯息，欢迎您准时收听或者加入每周五早晨10:30到11点 由唐馨为您主持的《新生活园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新生活园地》，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唐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 Jack 朱朱建冲老师，他呢特别今天给我们要特别谈的就是屋主装修房子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地方，或者是避免一些错误。刚刚前面呢跟我们提到了合约该怎么写，应该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还有呢也提到说支票啊，你一定要写给签合约的人，而不要因为他们说给了哪个人名都不要这么做。那么 Jack 朱老师，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呢？
那我希望就是说你家里面一般装修都要去申请 permit 的这个申请 permit 呢有没有 license 都可以去申请 permit， 你可以屋主去申请，施工的也可以去申请，反正是政府呢只看钞票，所以他就会一样就很容易就批准了。如果除非你是牵涉到结构的问题，你如果不是牵涉结构问题，他当天一下就会批准了。
也是给这些屋主很多的方便给市民，就是那么这个谁去申请这个 permit 是比较好，因为屋主也可以申请嘛，那么施工队也可以申请，而且不一定要 license， 对不对？
对。
如果说是谁申请是比较好？
当然是施工队去申请是比较好，对屋主来讲比较好。可是很多施工队呢常常呢就是欺骗屋主。如果施工队去申请的话，市政府呢通常呢就会问你有没有工人，你说有，好，请你拿出保险证明 workers comp 证明，第一个政府帮你把关了。所以呢这次没有 PETA 发生这个事情呢就是如此，他就跟那个市政府讲，我呢这个工程呢没有工人，所以呢市政府就相信他了，所以呢就也就是第一个就批准他的permit 了。所以呢你如果没有去申请 permit 的话，第一关就没有人帮你把了，懂吗？
所以这是由工程队去申请 permit 的一个可能的一个疏失。
对。然后 owner 去申请 permit 的话，一般 city 就不会问，因为什么呢，所谓的 owner permit 就是说我屋主自己施工，屋主自己施工呢等于就是说我没有工人，所以呢一般市政府呢不会去询问你，你有没有劳工保险，不会的。
这么来讲，由屋主去施工去申请 permit 的话，其实是对工程队来讲是好像对他们来讲比较 easy， 比较容易，他们不需要提供这些证明，保险的证明，对不对？
对。所以呢这第一个是有一个法律的责任在后面了。
可是这个对屋主就不公平了。
是啊。所以呢就是这样子讲，所以这个通常很多施工队呢就是为了节省钱，通常就是说我们去拿申请的 owner permit， 就是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就是逃掉了劳工保险劳工保险。所以这就是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所看到最多看到就是一般的拿 owner permit。
所以站在这个屋主的立场来讲呢，最好呢是请施工队去申请 permit 了，因为你可以至少可以确定有这个保险，对不对？
对。然后第二个呢，那个拿了 permit 之后呢，拿了个 permit 之后呢，你就市政府的他每做一个步骤呢，市政府都会来检验嘛，所以等于就是市政府帮你来把关。
这么说，其实因为很多这个屋主呢，觉得申请 permit 还需要额外的费用，或者是额外的时间嘛，那么就是总之成本会比较高。那么这些屋主有的就想，我这个工程呢也不大，那么就算了，不要申请 permit， 这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呢？
其实我的经验来讲那个拿 owner permit 呢permit fee 就是许可证的价钱呢会比工程队的价钱便宜一点，因为它是等于就是屋主自己施工，实际上据我所知80%-90%呢屋主拿了这个 permit 之后呢就是在找工程队大家来比价，由工程队来做，实际上是这样的根本不是屋主自己来施工，我所知道是这样的。
啊，不论如何，总之是要最好就请工程队了啊，这个申请好 permit， 那么由屋主这个成本可以加在屋主的这个工程的费用上面。
对，你如果不申请啊，如果你不申请 permit 的话，你不知道，就是说他们施工啊有没有按照法规来施工，你知不知道？你作为屋主，我想你也不见得知道，除非你是行家来的。所以呢，常常很多人屋主呢不愿意去申请 permit， 对屋主来讲是你失去了一个保障，对你的品质啦、材料啦、安全上了啊，而且呢，万一你将来要卖房子的时候就很难脱手了。为什么呢？你要把以前没有拿 permit 的地方呢还要合法化啊，所以这个经过这一道手续的话，说不定会连罚，还会罚钱的。
嗯，所以这个就会造成因小失大。
因小失大，你中间还要更改啦，还要画图啦，要重新检验了，尤其是电的部分了。所以像那个就去年年底一直到今年年初呢，在那个什么南湾地区呢发生了几宗火灾呢。初步的检定大部分都是电线走火。所谓电线走火呢，就是因为他们使用暖气负荷够大，所以其实你如果用这些暖气的东西呢，必须要跟你的电流呢电线呢要成正比。换句话说，你电流大的话，你电线就要粗。那很多你不拿 permit 的话，没有检验过的话，就是马虎带过去了。马虎带过去发生火灾之后呢，火灾之后呢，保险公司现在也很精了，他也是找人来检验，只要一发现你没有拿 permit 的单位起火的话，到时候他就不赔偿了。
嗯，所以其实讲了这些，也许是想节省一些成本啊，事实上可能后面付出的后果更大。那么其实更重要，不要讲金钱方面的一些损失，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安全。安全也牵扯到人身的安全嘛，对不对？
是啊、嗯、也是这样的。然后呢，我还要一个稍小的一个建议，如果你们去拿 permit 的工程如果那个市政府的人来检验的时候我是建议你屋主最好在场，你可以学到一些新的尝试。因为你花那么多钱装修你的房子，你都不知道你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你除非是不懂英文，你如果懂英文了，我是建议你是最好是在场，你就稍微了解一下怎么施工的过程，这是非常好的经验，这是我的建议。
哦，这个建议真的是非常好，因为这个建议呢，也让我们回想到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这个施工的意外啊。因为其实政府的检验员他已经告知了这个工程队，说这个是有危险的，而告诉他该怎么做。
对呀、啊。
可是屋主他可能不见得知道。
对呀、啊，所以这就是我的小小的一个建议啊，小小的建议，如果市政府的人来检验的话，你屋主在场的话，等于就是多一层保障嘛。
嗯。是，其实那个检验员啊，市府的检验员，他检查通过的话，是不是屋主也应该有一份一个书面，他能够了解到，哎，政府这个检验员是过了，通过了。
对，通常呢，我们去拿 permit 呢，他会给你一张那个卡，那就我们叫做 job 卡，就是等于工程卡，他从里面呢，全部写出来，全部标明出来，这一单工程从地基。如果有地基的话，有地基，有水 rough in 到 final， 电、暖气、冷气，所有的钉子、屋顶啊，全部都有，包括那个 gas 的压力都要测试的。
嗯，其实申请 permit 让政府的专业的这个检验员啊来检查，其实对屋主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大的一个保障。
是啊，
而且如果你还屋主能够亲自在场。然后亲自一项一项的能够了解到，而确定了这个，施工的能够follow， 对不对？
是啊。
像这一次的事情，坦白讲，其实不应该发生的这个
对
意外。
对，所以我就刚刚就讲嘛，如果市府的来检验的时候，你屋主在场的话，你就知道说，你一看这种情形的话，他们如果没有顾虑到安全的话，你可以提醒那些工人，哎，你这样做不对，那样做要注意。所以这种意外，所以我刚才也讲，这种意外是可以避免的。
嗯，这也许如果真的发生意外，是不是也会牵扯到一些法律上一些赔偿，一些大的一个纠纷呢？
会啊，如果他找到一个很好的律师的话，那蛮厉害的，那到时候损失就很可大了。
嗯， 这个是作为华人屋主，一旦要碰到这些合约啦、工程费这些，其实也是蛮头痛的，每一项都得要仔细的了解，对不对？
对，所以呢，有时候你这种情形的话，你必须跟有经验的人来讨教。
嗯 ，OK， 所以我们很感谢Jack 朱老师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分享他这些经验。而且呢，他其实是一位非常正直、非常正义的。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好了，我们一会儿再继续跟朱老师再继续聊。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位于三巴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顺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新生活园地，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唐欣。我们的嘉宾是 Jack 朱建冲老师，他在湾区有30年的经验，帮我们分析了这个作为屋主要注意的地方，也避免一些可能会容易犯的错误，更是希望能够避免了不管是工程队或者是屋主可能遭致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损害。那么朱老师，我们提到最前面发生的这意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其实在湾区华人家庭里面呢，常常有一些小的工程需要施工，对于这种比较小一点的工程啊，在屋主的立场来讲，您有什么建议吗？
对，我的是建议是这样，我常常听到过很多屋主讲说，我们找的工人呢就是拿一个就是说我是包工不包料材料是由屋主来买，我只是说我的工资一天是200块钱，你付我工资就可以了。那这听是好事，
好像比较省钱吗？
对，
是。
实际上的这种呢是非常的不省钱，等于就是你拿一张空白支票就叫工程队来填写一样的道理。
怎么说呢？
因为他所谓的包工就是一天200块钱，就是我等于帮你干一天是200块钱。实际上你除非你是这一门的行家，你如果去买材料，难免一定会有遗漏的。一遗漏的话，他时间还不是照过？时间照过，原本是一天的工资的话，你可能要两天才能做完，甚至于三天才做完，你是不是要多付工钱呢？
嗯，因为他反正是照时间来算嘛，对不对？他就慢慢做了。
对。
嗯，或者。
所以呢，这样来讲呢，我是建议屋主，你除非是行家，你如果不是行家的话，我不建议你就是做这一道，最好就是说 你告诉我你这一单小工程你年工报了多少钱啊，所以这样讲明了反而好，这样的话你今天做完我今天付你钱，你明天做完我还是付你那么多钱，就当初讲的价钱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对屋主来讲就比较有保障。
嗯，因为这些也许他会说在装修的过程之中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了，那么这个或者是买回来的材料不对了，那么屋主就得疲于奔命，会不会这样子？
对，就是这样，所以这非常的不好，所以这非常的不好。我是建议屋主最好就是说整单工程就包出去，连工包让你多少钱，
嗯，
这样是最好，
也就省了很多事，省了很多头痛，而且也可能就不用多花了很多许多的冤枉钱了哦。
对，这是我们所施工当中会发生的一个就是这种不愉快的事件。
嗯，那么如果说好，现在工程都做完了啊，那么都完工了，那么屋主接下来他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这是花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就是说你已经写了合约了嘛，你如果没有拿旁边的项目的话，你只要你满意的话，就是应该是全额付清。你如果这些工程呢，如果有拿 permit 的话，我告诉你，地税局呢，90天之内啊，从施工开始90天之内呢，他会寄一张表格过来，要你填你以前有多少个房间，现在有多少个房间准备涨你的地税，然后你跟那个工程队之间呢，最后一笔款呢，你要懂得你要保护你自己。所谓的保护你自己，就是要工程队要写一张，就是说放弃所有的法律诉讼权啊，这样的话对屋主有保障。
嗯，所谓这个放弃所有的法律诉讼权，这个 form 叫做什么？什么 form？
那个
名字？
英文叫做unconditional waiver and release 啊 ，the final payment 啊，等于就是这样子讲。有个例子是这样子，
嗯，
啊，我上一次碰到过。就是说有一单房子大概十几万吧，那工程队呢找了一些墨西哥人来施工，那工程做完之后钱也拿走了，就是因为没有填这个单子，过了三个月过后，差不多法律快过期了，那个墨西哥人呢就找了律师来要钱，他说他的工人呢施工的时候腰扭到了现在没办法生活，他要求屋主呢赔偿什么呢？生活费。你如果呢当初工程做完之后你对承包商，就大的承包商如果填写这个的话，那等于就他下面下属所有的 subcontract 第二转包商全部都 cover 到了，所以这种法律都 cover 到了，就是当初你就没有写没有填这个单子，就到最后他就找律师来了，那个屋主就跑来问我怎么办这种情形。
是啊，嗯，
那你是不是要全额要付呢？他们那个大鳄鱼这样的话能怎么办？那我就建议他了，你这种情形的话你也去找个律师，那律师与律师之间呢打交道的话以其就伤害的对你来讲就是说付出的钱就没那么多了，你当初他的要求很多钱的话你也找律师嘛，是吧？律师跟律师比较好沟通好沟通就比较好一点。
嗯，不管怎么样走到这个地步总是不是那么妥当啊，不是那么完美了，最好就是事前就像周老师说的能够签一个这个 waiver form， 叫做重复一下啊，叫做 unconditional waiver and release upon final payment， 就是说这个承包商呢他要放弃所有追诉的这个权利，因为在这个工程结束的话双方应该都是互相了结了这个案子。
对，一刀两断了，所以这就是不管你有没有拿 permit有没有申请 permit， 你只要跟工程队有这种施工方面的话最好都要填一张这种单子，这种是可以在网上面可以 download， 它有一些 sample 可以给你。
嗯，所以每一个 case 每一个工程应该都要签一份，对不对？
对。
嗯，哦，这个是一般屋主是不能忽略掉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 form 要填的。
对，这是有例子可循的，真的是有一个那墨西哥人找一个无良的律师来要钱，所以让屋主弄得非常的那个紧张，所以呢他跑来问我听听我的意见，那我也只能讲，因为我也不是律师嘛，所以我就说您最好也是雇个律师，那律师跟律师打交道就比较容易一点。
嗯，好， 好的，那么朱老师，您今天跟我们讲了很多，您稍稍总结一下它的要点好不好？作为屋主，你怎么从头开始到这个合约到这个结束？
对，你开工程开始的时候，最好呢就是跟隔壁邻居打个交道，这样的话你中间施工方面呢就不会跟隔壁发生就是不必要的个纠纷，这是我首先要建议的啊。不然后因为你施工队呢很要命啊，车子呢常常乱停啊，或者这种情形会发生不必要的隐患，所以你首先呢跟隔壁打个交道啊，这是我的建议。这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工程和那个合同呢写得清楚一点，写得清楚一点。你如果没有把握的话，你就找有经验的，你再没有把握的话，就是找律师来帮你写啊，帮你写，这第一。然后呢你那个工程方面呢最好是你有请一个工地经理啊，安全方面，然后呢再加上你施工的时候 inspection 的时候最好你在场，你学一点经验，这是我的建议啊，我的建议。最后就是写的那些那 release form 啊，保护你自己的权益。
嗯，还有千万不要忘记了要申请 permit。
对啦，我都忘记了，对对，还搞了半天，对，还要申请 permit 了，对你的房子的品质有保障。
嗯，就是提到就是500块以上的工程就需要申请 permit。
对，
嗯，多一个市政府帮你来监督这个工程，
是，
嗯，造就是让你的安全，至少是安全上面可以有一点保障。
对，
嗯，我们华人，不管是早期或者是新晋移民，到达异域他乡，总是特别的努力，战战兢兢，一步一脚印。希望不要有一些疏忽意外，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毁损了原先努力的成果。今天非常感谢 Jack 朱老师从 New Peters 的工地意外不幸事故的解说延伸到屋主在房屋修建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几项要点。希望今天的节目在建筑施工方面不仅是对屋主、对承包商、工程队都有一些正面的资讯的提供，给予听众朋友们一些参考的资讯，也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状况的发生。如果听众朋友对今天的主题或者是相关的话题想有更多的了解，可以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我们会转给朱老师给您回复的。最后，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个节目您也可以在星辰中文电台的网站 bayareametro.com 重复或者是及时收听得到。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空中再会。